确据。好，我们下面把时间交给张天祥牧师。张天祥牧师的题目是"重新得力的秘诀"。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在新年的时候跟大家一同敬拜思想神的话。回想个过去的几个月，实在很忙，对吗？你们都点头了。11月份有这个感恩节，教会一定是利用感恩节传福音，也鼓励大家在感恩节有特别的聚会分享神的恩典。那么12月份是那个圣诞节，当然教会不单忙这个圣诞的新聚会，还有安排新的一年的圣工等等。有家庭的人小不免要买东西买礼物啊，送给家人。元月1号你在哪里呢？那天是主日，你有来崇拜没有啊？你有没有感觉太累了，要留在家里啊？哎呀，我还没有准备好过新年，人就已经踏进新年了。回去上班的地方又赶很多的工作，尤其是当会计的人，他们呢要年结，他们要应付那些 auditor 和数师来查账。我太太就做这样的工作，所以呢这个周末呢啊，他都不能够休息了。我们忙忙碌碌的进入每一天，进入每一年，我们几乎没停顿下来。我们真想有一个得力的秘诀。神爱我们，在圣经里面有答案，在圣经里面有应许。所以今天在新年的时候，我跟你们来思想重生得力的一个秘诀。我们来翻开以赛亚书40章，我们从22节一同读到31节，啊，已经很清楚的啊，打在那个啊 screen 上面了，很清楚了啊，我们啊慢慢的来读，从22节开始，神坐在地球大圈之上，地上的居民好像王虫，他铺张重枪如幔子，展开诸天如可住的帐篷，他使君王归于虚无，使地上的审判官成为虚空。他们是刚在上的，刚在重上的，根也刚才扎在地里，他一吹就在其上，便不甘玄凤将他们吹去，像碎阶一样。那圣者说，你们将谁比我，叫我与我相等呢？看谁创造千万象，按数目领出他一一称其名，因他的传人又因他的大能大力，连一个都不缺。雅各啊，你为何说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以色列，你为何言我的冤屈神并不查问？你岂不曾知道么？你岂不曾听见么？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级的主，并不疲乏，也不逊倦，他的智慧无法差多。疲乏的他是能力，软弱的他是力量，就是笑男人也不要疲倦，长障的也必传然跌倒，但那等候耶和华的 必重生得力，他们必与人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逊倦，行走却不疲乏。好，我们做一个祷告。爱我们的父神，你的恩典每一天随着我们，很多时候出问题了，是我们的信心不够，是我们没有顺服你，走你的道路。世界有很多的引诱，有很多压力，我们忙于要解决这个世界的困难，我们忘记了来到你的面前祷告，我们忘记了来到你的面前等候，以致我们缺乏了力量，好像被打败跌倒的人。主啊，在新的一年2012年，但愿我们在你面前能够重生得力，你就今天向我们讲话，让我们学习重生得力的功课。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诗篇啊，这个以下要书40章是很好的一章。今天我讲的重生得力是在这一章的末后取出来的，但是我必须要花一点时间讲一下那个开头的啊那个部分。刚才我们读的起因经文也是取于这个以赛亚书的40章。一撇开头的时候，神这样子对他的先知讲话，神对以赛亚说，你们要安慰我的百姓，要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神晓得我们的情况，神晓得我们的软弱，他随时是我们的安慰。问题就是说，我们有没有乖乖的到他的面前来，允许他来拥抱我们，鼓励我们。神说，你要安慰我的百姓。在圣诞节前的4个星期，一般的教会啊，这个是古旧的传统了，圣诞节25号以前的4个星期天被称为降临期 Advent， 就是说耶稣要来了，我们期望他来，我们等候他来，我们预备我们的心等他来。教会一贯的传统都会读这个以赛亚书40章，因为以色列人在黑暗里面，在痛苦里面，他们等候一位救他的主。神透过以赛亚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他们，所以神说，你要安慰我的百姓。在圣诞节的那个时间，我们也常常听着 Handel's Messiah， 就是那个杭德语的，从圣经的经文里面抽出一些重要的那个有关耶稣要降生的预言，到后来啊那个圣诞夜啊所发生的事情，一直啊都写出来，成为一个神曲。其中有一个男高音的那个独唱，就是这一段 ：Come for ye, come for ye, my people， 啊，好像是这样子啊 ，Come for ye, come for ye, come for ye, my people， serve the Lord, serve the Lord。神要安慰他的百姓，神的安慰不是屈言，不是那个不实在的，他是有行动的。所以以赛亚书的40章 也有人那个康佛义刚才的我所讲的那个杭德宇的歌，就把第三节第四节都写出来了，就是说在旷野耶和华说啊，在旷野有声音来要传神的道，这个旷野的声音大家我们后人就晓得是谁了，就是 John the Baptist， 这个西进的约翰，他说这位西进的约翰要在沙漠地收平神的路，山洼要填满，大小山干要缩平，高高低低的都要平坦，收集主的路，因为耶稣基督要来了。所以神的安慰除了是话语的安慰鼓励打气以外，神的安慰还是实实在在的。以赛亚书告诉我们，那些被掳的人要从被掳的地方回来了，他们过的是那个沙漠的生活，是那个辛苦的生活，现在神要带他们回到耶路撒冷了。所以以赛亚书四十章一开始的时候就是安慰的话，也预告了神的行动，耶稣基督要来。所以我们也看到四十章的第九节，同你有翻开圣经的话，你会看到四十章的第九节那个 caption 那个题目说主为善牧，主耶稣要来成为一个良善的牧人，要寻找那些迷羊。寻找以后呢，这个十一节告诉我们他要把我们抱在怀抱里面，也要喂养我们，因为神的爱物神的喂养我们得力量。这一章的最后一节告诉我们，三十节说少年人也要疲乏，强壮的人也会全然跌倒，但是等候耶和华的必能够重生得力。少年人为疲倦，对不对？你看见你的孩子，初中的孩子打球回来了啊，就跑到房间里面睡觉去了啊。我们等一下主日学班上了，把楼下的孩子接回家了，那个五岁的啊，吃饭的时候还在跟其他的小朋友啊在跑，蹦蹦跳的，但是你把他捧到车子上，放到车子上二十分钟不够，还没到到家里面他就睡着了。每一个人都有疲倦的时候，每一个年龄都有疲倦的时候，但是神告诉我们，给我们一个应许，凡愿意等候他的人就能够余音展翅上腾。所以现在我们就来看看了，重生得力的秘诀就在乎第二点，说在乎等候主。等候主，在没有讲等候主以前，我们先讲讲为什么圣经用音来比喻我们等候神的人，被神喂养的人，重生得力的人可以展翅上腾。鹰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我们晓得所有的鸟它们呢啊飞腾的时候要高飞的时候就是扑腾扑腾它的翅膀，对吧？很用力的扑啊，也很密密麻麻的扑。但是神创造那个鹰的时候是很特别的，当鹰要起飞的时候 take off 的时候，你看过那个是慢镜头没有啊？啊，它是这是几下，好几下，三下五下它就上去了啊，而且上得好快啊。 鹰的翅膀一剪拍的时候，这边到哪边可以八尺，你的床大概没有八尺那么长，对吗？是不是因为它的那个翅膀那么强，那么因为它吃肉的，说气力够了，吃饱了，就扑腾扑腾就飞得高了？不是，就是神为他切记的。大家都晓得地面上有热的空气，只不过我眼睛看不到，但是有时候看到，不晓得你开车的时候没有有没有留意，八月份七月份啊，好热的时候，当你上坡的时候，你会看到前边啊，哇啊，有的热气往上层。那么原来呢，那些热气英文叫 thermals 啊，那个鹰啊，它飞的时候呢，它不是靠自己的力量，它乃是 surf， 好像哇浪一样 surf 在这些热刺的下面，所以它很优美的啊，托腾起下了，那个热气的把它带上去了，冷气往哪里走呢？往下走，热刺往上走。那么鹰就是利用神所创造的热气，化浪于这个热刺上面来飞腾。那个鹰啊，它飞的时候一下子不用两三分钟，它的速度增加很快，可以六十八十一直到一百，它能够一下子飞高到一万四千米的十四万米一万四千米一万四千尺那么高，一下子就是因为神给他的一个特别的那个扣罩，所以他说之所以威武，不是他自己本能，乃是出于神自己给他的一个特别的扣罩，一个特别的恩典。所以这个圣经也是这样子的告诉我们，我们凡是愿意等候耶和华的，都能够重生得力，好像鹰一样展翅上腾，不用挣扎。你看不用游泳的人，他掉在海里面的时候他一直挣扎，他越挣扎的时候他越往下沉。我们基督徒很多时候在困难里面，在病痛里面越挣扎的时候，我们心情就低落了。各位，身体的疲倦还可以透过睡觉可以休息，能够呢恢复过来。最糟糕的是什么？心灵的疲乏啊，灵魂的迷惘啊，就是迷惘啊。当我们呢那个心情低落的时候，当我们属灵的那个生病的时候，我们看什么事物都出了问题，我们觉得是没有色彩了，我们觉得呢是灰色的啊，什么都是没希望的。我们需要向神祷告，能够有诗篇二十三篇的大卫的经历，在我们到喜阴幽谷里面的时候，不要怕，这个是暂时的。我们晓得神的降、神的肝都在安慰我们，我们甘心与神配合，顺服在他面前，请他带领我们经过这个幽谷， 我们受醒过来以后，我们的重生得到力量。好，我们来看看啊，等候这个字，等候主写三个字是什么的意思。我们同样翻圣经的话，不同的译本为这样子的翻译。天主教的圣经跟这个中文新译本都说仰望主，仰望就是抬头仰望。那么今天开始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刚背了这个诗篇121篇上神之诗？我们的帮助从何而来？我举头看是从耶和华而来。举头仰望神就是指祷告。我们虽然有学问，我们虽然有生活的智慧，但是很多的问题发生的时候，我们没办法控制，而且我们也晓得有事情发生的时候不是单纯的一个因素，一个 factor， 很多的因素乱七八糟的啊，彼此啊搭配在一起。我们哪里来的力气，我们哪里有这个啊聪明智慧来解决呢？而且我们要解决的时候，要解一个完、两个完、三个完、四个完，不是一天两天就可以解决的。但是很多时候呢，我们就不晓得了，我们到神面前祷告啊，我们说明天就解决了。很多的因素不是一天两天可以解决的，不是我们今天的学问可以解决的。所以我们必须要到神的面前求取那个人生的智慧，求取每一天的那个走路的亮光。这个我不用多花时间，因为在教会里面你听了很多有关仰望主祷告的啊那个教训。还有呢一些圣经的经文呢，就翻译倚靠主，凡倚靠主的必重生得力。当我们讲到倚靠的时候，很多时候有人就想到负面的，好像自己什么都不需要用啊，不需要出力了啊，好像懒惰的人啊，靠爸爸妈妈啊养活，自己一点的都不肯奋斗，不肯出力。不是，刚才我讲过吗？挖浪，你看看，有很多人很享受挖浪。我游泳不好，我胆子太小，甚至呢啊，以前在香港那个时候还年轻啊，那是大学生，我就刚刚出来毕业啊，神学院毕业，我的教会里面啊有一个啊团，大学生的团契的，我的团友啊，他家里面有潜能，所以他有那个游艇，所以我就他邀请我去啊旅行，他开游艇，后面拿一个绳子绑住我，一块板这样子了，哇，我走了大概两三分钟啊，我就怕了啊 ，OK， 但是那是受过训练的人啊，他也应该受过训练哦。没受过训练不行啊！很多人以为那个魔术师点一支火放在口里面，小孩子又学了，这样子就糟糕了。依靠就是要先学，学了以后还要再依靠。我们到神学院里面学习讲道，但是我们还要好好的读经，好好写讲章，好好练口才才行啊！啊，讲的时候还有祷告啊，一边讲的时候心里还在求神呢、啊，给我们力量。倚靠的意思就是说，啊，你已经接受了那个万浪的那个训练，讲到的训练，工作的经验，但是你还晓得有很多东西有神的帮助，情况都不一样了。 有神的帮助就会事半功倍了，不然的话调过来就事倍功半了。所以因他还要啊拍他的翅膀，但是他就使用，他就依靠上帝所做的啊创造的啊地面上的热气，他就凌驾在上面，他好像挖浪一样，让这些那个热气把它帮他往向心高。多奇妙的一件事！等候主是要多祷告，多求问他，依靠主，还需要呢自己磨刀啊，要训练自己啊，然后把神给你的那个才干奉献出来啊，靠着神的那个力量来完成神的事，这样子你就不会觉得太累了，好像鹰一样破成几下就在天空上面飞翔，那个姿态多优美。有时候我跟我太太说，哇，她好像啊在悠游自在的啊，你看嘛，鹰你看飞的时候呢啊，有时候这样子弯的，对不对？我想就是这个热浪的这个作用。这 current 在哪里？它就往那个 current 去，气流那个地方去。大概十多年前，我们教会有几个青年人同宿一个家庭的，他们都是兄弟姐妹或者是堂兄弟姐妹，所以他们的 grandpa 他们的那个祖父生病的时候，他们很难过。就不同的时间，因为大家读大学啊，放假的时间不同，他们就回去香港看望他们的啊老祖宗那个爷爷。他们小到要把福音给他们，他们站在那个病房门口，他们回来告诉我们：“哎呀，他说他们在发抖啊。”啊，那个爷爷啊，很严厉的，从来拜佛拜得好厉害的。我现在跟他讲福音啊，一定是挨骂的。他们回来告诉我，然后就到另外啊堂弟啊或者啊堂妹去了，我就晓得，我就立刻找他们来祷告，说啊，你们已经有人回去了。回去呢，心里面呢、啊、发抖啊，不敢让他跟他讲啊，进去以后啊闭口不言，很想讲但讲不出来，这样子不行，一定要靠祷告。所以先把这两个家庭啊其实是一个家庭啊，因为堂兄弟姐妹啊一同来祷告，慢慢也告诉呢那个大学生的团去，你们要鼓励他们，你们要来祷告啊。那么后来有更多的人来祷告，大概有12个、13个、14个，我们以后就开启了一个每个月一次的领家人归主的祷告会。我们祷告的对象有些甚至不认得的啊，好像这个家庭的啊，他的爷爷我们没见过，后来又轮到这个啊奶奶生病了，他们祷告过接受过训练回去，就够胆向他们传福音。当然慢慢不是一下子，透过3年、4年、5年，先是那个奶奶信了，后来再过2年呢，那个爷爷也信了耶稣。甚至有一个人他是当务事的，他说我现在要请假回去，因为我的好朋友啊，那个男务士，他说我的好朋友以前我在务士学校里面同班的啊，他生病了， 啊，癌病了啊，他的太太告诉我啊，是末期了，我一定要回去见他，我一定要向他传福音。那么我们就请他说，问他说这个人叫什么名字，他说 Andrew， 好，我们就为 Andrew 祷告，甚至 Andrew 姓什么我们都没有问得清楚，我们就为他祷告。那个弟兄回来就告诉我们，我尽力了，但是他好像没反应哦，啊，还好，我们继续祷告，这个祷告位不要停。慢慢一个月以后，听到那个病人的太太信耶稣了。再过了两个月，听到呢那个 Andrew 信耶稣了。大概再过一阵子，这个 Andrew 就病死了。这个 Andrew 的太太到现在今天信主信得很好，在教会服侍得很好，早一点接触了他的 career， 他的职业，他的生意，他去参与了那个宣教的工作去了。以前别人把福音给他，现在他领受过福音的好处，他去传福音了。各位，很多人我们都没听过的，没见过的，有一个女孩子谈恋爱，快要结婚了，发觉个男生有病，是癌病、肝病，没救了。那么这个女孩子根本没来教会的，在这个时候肯听人的劝告来到我们教会，那么也没办法把她那个生病的男朋友带来。我说你就拿这些 CD， 拿这些啊讲到的福音带啊录音带给他听了。三个月以后我问他，他听不听？他不听，他没有心情听。我说没打紧，没打紧，祷告祷告，我们在祷告会里面祷告，你要不要放弃，继续给他。过了两个星期我问他，他听了没有？听了，他说下个星期要来听到，下个星期开始他要来参加主的学啊，主的崇拜。然后几个人就从那一次开始一直参加聚会受浸，一直到再一次病发离开了世界。各位，这个表示什么？神在动工的。我看见这几个大学生很有热心的，很迫切的要向他的家人传福音。我的祷告，我要说，我对神说，我们要做一些事情，不能够失去这个机会。那个火啊，正在燃点，正在旺的时候，不要让它熄灭过来。我可以做什么了？就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到现在，我们有这样子祷告会，有56个人信了耶稣。这个就是 Firmos， 这个就是热气。我们要凌驾于上帝的灵气上面，是圣灵在做工，做工是圣灵把我们托起。好了，什么叫引申的意义呢？谈到等候耶和华，必定跟时间有关系的嘛，对不对？有时候我恭喜那些家长，你的女儿啊，进初中，进高中啊，我以为她很高兴啊。他说：“哎，还有3年呐、啊，高中，还有4年大学啊，7年呐、啊，我头发都白了，时间太长了。”请问，一个胎儿在母亲里面肚子里面要9个多月才能够出生啊？你不能够拔苗助长啊，对不对啊？所以你要给神时间，允许他在你身上完成他所写定的计划。我们去这个传福音的时候，有时候用这个 4 spiritual law， 4个属灵的 定律。第一个定律，神爱你，对你的人生有一个计划，对不对啊？那么计划是不是三天五天可以完成的？当然不是了，要看那个工程，那个计划的大小嘛。啊，你公司里面的每一个项目 project 有 long term， 有短程的，有长程的，你需要时间吗？你需要给你孩子时间，所以神也给你时间了。我们对神急，逼他急，但是我们的神从来没有急呀、啊，他很忍耐的在我们身上。就以这个亚伯拉罕的例子，我们后人称他为信心之父，难道他上山受炼五个月就成为信心之父吗？他做了两个梦就成为信心之父吗？不是啊，啊，神带他到海滩说，你看看你数得过那个海滩的沙吗？啊，叫他抬头看那个星，你数得过那个星吗？然后神说，我要给你的子孙好像沙一样的多，星一样的多，数不过来。但是他已经99岁了，等到99岁，太太已经过了这个生育的年龄了，对不对？还没有。所以呢，太太就有点呢，要用人的方法了。他就跟亚伯拉罕，我把我的婢女给你了，意思就是说让他为你生孩子。真的，他的婢女为他生的孩子，现在也来很大的祸患，这个中东的乱就乱到现在啊。好了，那么亚伯拉罕学了这个功课，神又很幽默哦。到这个100岁生了这个以撒以后呢，就跟他讲了啊啊，到这个以撒还叫像大概10来岁的时候，就说你要到摩利亚山上去，把我的儿子啊，把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以撒献给我。那你的儿子，你独生的儿子，神很唠叨啊，讲得很清楚啊，没有代替饼啊品啊，以撒你不要找第三姐来，我就要这个独生的儿子以撒献给我。那么神跟他讲，过去的经验他已经晓得，那个婢女所生的不神，不在神眼中不是，因为这个是神计划以外的，不合神的那个旨意的，不在啊、神的旨意以内的。那么现在要把神旨意以内的独一的儿子以撒给他，怎么可以啊？但是他就这样子做了。你看这个新约的希伯来书11章有一段讲到希伯来这个亚伯拉罕的信心。原来经过那么多长的时间，十来年的那个磨练以后，他成长了，他的信心那个时候成长了。从来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在他那个年代，他只有凭着信心。好，以撒才是我的正统，才是我的后裔，现在神要我就给他。也许神会让他从死里复活，这个是希伯来书11章所用的字眼。他是就是这样子跑到摩利亚上去，后来大家知道神有预备，有一头的羔羊扣在树上，后来我们晓得那个羔羊就预表耶稣基督。各位啊，我们等候神啊，我们晓得神对我们一生有一个训练的时间，我们不可以一下子成为那个信人，不可以一下子成为这个信心之父，是我们不行，不是神不行。神竟然给我们时间，我们为什么不跟神配合呢？所以是两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圣灵做什么你就跟着他做什么。圣灵的 current 呢，气流在什么你就跟着他做。 第二个，你要配合神的计划。那个雅各有没有配合神的计划？没有啊，他骗他的爸爸，骗他的哥哥啊，所以他后来又出走，离开他的妈妈，要投靠他的舅舅。各位，很多福气会有很大的成就在我们面前，否则我们投靠圣灵，我们顺着他，我们配合他，配合着神的时间，不然的话一切都未出乱子。好了，讲到这里我应该结束了，但是因为以赛亚书40章是蛮好的一章，所以我们呢举出几个理由啊，我们来看第三点啊，稍微讲一下就好了。为何要等候主呢？因为他是创造主，他是创造主。结果你回家来看呢，以赛亚书的40章12节啊，到那个14节，这个12节了，就问我们几个问题啊。谁曾经用手心量水，用斧口量窗天？你用手心量水，或者你用手心捧水拔河，这个有什么效果？你能够喝到1/3的水已经蛮好了，因为全部都漏出来了。你没有用斧口量过窗天。有时候我去要买东西，忘了买袋子，我就用斧口啊来量，就写下来几个啊。那量一个琴还可以，量一个桌子的高度还可以，你怎么可以量那个窗天这个宇宙呢？但是人都是这样子，用自己小小的一点点的智慧去量度神，所以都不等候神。因为我们了不起了，我们都不等候神。那个地球啊，它是循着它的地轴每小时1000里的速度自转。有人说如果这个速度减慢每小时到只有18里，白天跟黑夜的时间就会比现在的情况增长10倍，10倍的黑夜，10倍的白天。那么在这样情况底下，地球就会被烤焦了，或者晚上就被冻结了。太阳的表面的温度是华氏12000度，神安放地球跟太阳的距离刚好，刚可以吸取足够的那个温度。我们不能够量度神，但是神所切记的都量度的美好。神为你一生所预备的都量度的美好，好像西装，好像旗袍，好像你的衣服，在外面买的不轻身要改，但是神为你量度过而做的是最美好的。自然是这样子，为什么我们不等候神呢？还要用自己的方法去找去追求，那是次等的，不是最好的。那么呢，第二段的经文是15节到20节，我不多讲了，我也不要求大家读出来了。这里呢提到万民啊都好像水桶一滴，15节，又提到呢那个黎巴嫩的树林，黎巴嫩所出产的那个木材，这个意思代表什么呢？就告诉我们，这个万民不单是指人，也指万国，也指人的祖籍。今天世界上有很多人的祖籍， 啊，你像纽约看到联合国，你也有看听到 NATO 等等的组织啊。现在呢，欧元的国家也组织出来，现在呢啊，这欧元就出问题了啊。那两三个国家还容易解决嘛？那么十来个、啊、要解决这个危机，实在是很难。所以人的力量也集合起来就好了啊。谁晓不得我们都比不过我们的主，篱笆乱的木头是最好的上等的啊。所以建大卫建圣殿的时候也采用篱笆乱的木头，就是说人用我们的发明用我们的财富来炫耀，以为可以了，所以不等候神。那么第三我要讲的，为何要等候神，是以下给我们的亮光。二十一节我们刚才读嘛，22节啊，神坐在地球的大圈之上，坐在地球大圈之上。世界的人为了啊这个地球是不是圆的吵了好多年啊，一直到可能啊那个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啊，他们才肯相信啊地球是圆的。圣经老早告诉我们地球就是圆的，神坐在上面，神坐在上面代表什么？是压我们吗？压迫我们吗？神在掌管一切，好像诗篇一样子讲，那个翻风啊、下雨啊、地震啊，怎么样事情不打紧，不打紧，神坐在他的宝座上面，神坐在宝座上面为王，他管理一切。那么刚才我们所选读的那段的23节有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君王是上帝所立的，他们是虚无的，他们好像刚在上的一个吉无一样，那个在上的那个根还没伸出来，上帝的风一吹他们就枯萎了。各位，为什么我们等候神？因为这个世界都在他的那个管理底下，我们配合他的管理就是等候他。但愿今年我们都学习这个功课啊，靠近神，多祷告，只有多祷告的人才晓得那个心灵的 current 啊是怎么走，我们的随着心灵来走，我们啊配合神在我们身上的一切的计划啊，我们给神时间，因为神也给我们时间。神祝福你们啊，得到这个得力的必权。
我们谢谢张牧师的信息。